城教会的代理牧师，我就想趁这一个机会，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职的一个仪式，让教会也让黄牧师能够在会众的面前，能够表示一下他在这里服侍的一些的心意。那我现在就请黄牧师，好吧，你到这边来，我想你就，我想师母可以不一定，好吧？你来这里哈。哎呀，黄牧师你竟然已经回应了神透过磐石教会的呼召，成为这教会的中文堂的代理牧师，你是否愿意接受主的托付，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诚心全意地去承担这责任，并且尽心竭力地摆上，来荣耀神，促进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呢？
我愿意。
你是否严肃地承诺，靠着主的恩典，与其他长老执事一起的配搭，竭尽所能，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忠心地完成磐石教会代理牧师的任务呢？
完全靠主的恩典，我诚心的愿意
好，
承
我们
诺。
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特别为了磐石教会，我们献上感谢。在这差不多2年的时间，你带领，虽然在一个没有正式的牧者的关怀下，你亲自的在那里带领他们。今日我们也很高兴知道黄牧师会在这一个教会做代理的牧师。我们也相信，你仍然的会透过他来做这教会的那一位的大牧人，就是你特别的加力量给黄牧师，让他在你的恩典之下能够做你的一个小牧人，来牧养你所托付给他的群羊。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带着一个纯正的心，然后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来牧养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现在特别请梅森长老来，也为师母一起的为他们祷告，好吧？
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哈。当我祷告完之后，请大家起身说阿门，这代表我们会众对牧师的一个承诺和支持。好，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的阿巴父，我们实在感谢主。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庆典，我们感谢神，神的恩典，真是主是信实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感谢神这样子的恩待我们的磐石教会，在我们教会最需要的时候，神就差派了王牧师、杜英姐来到我们中间，来跟长子们一起搭配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众人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牧师杜英姐放在我们的祷告中，以来支持来爱护来鼓励鼓励牧师杜英姐在服事上这样的带领我们教会，也代表我们会众对牧师的一个承诺。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在这时候呢，也求神赐给牧师杜英姐从属天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力量真的是在他们服事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服事上带领我们教会，让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在他们的在牧师的信息主日信息上，也能够喂养我们会众，让我们每一个人听了都从神那里更清楚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在扎根在我们心中真的是让我们 每天的生活中能够这样子照着神的教导去做，能够在神的面前、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也因着如此呢，我们能够教会能够继续扩展神的国度，广传福音啊，把教会带到另一个美好的阶段。我们也求神这时候也祝福牧师杜英姐，看顾他们的身体，让他在服事上真的是蛮有神的同在，蛮有神的恩膏啊，带领我们教会。求神保守他们的身体，看顾他们的生活，也祝福他们一家还有他们两个女儿在 Austin 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
请坐。
大家好。刚上个礼拜从国内回来，现在还在调整时差的过程里。我想你们大概也都知道，调整时差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大概下午2点钟到5点钟，进入一个，有人说进入一个云端的一个处境里面啊。回来的没多久，有一个有一个同工，那以前的同工，他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他说这一个短片你一定要看。那我就进去看了一下，那我是很想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的，但是我今天这个设备不够啊，所以没办法放出来。我就稍微讲一下啊。那这个短片如果你回去再找的话，你们可能会在 Facebook 里面可能会找得到。就讲了好像是在南美有一个牧羊人，他带了一群的羊在哪里走你记得一群羊啊，他是一个牧人，唯一的一个牧人带着他们在走。然后呢走，这些羊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个牧羊人把他撞倒了。所以你想想，在这个图画里面，这个牧羊人怎么就倒在地上了？那羊呢就继续的走，然后有一只羊回头再看一下，又走过来再撞他一下。好，这就是这一个牧羊人的这一个短片啊。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见黄牧师，我就说啊，恭喜你。我一讲完了恭喜，我说哎呀，如果你是刚被案例做牧师的话，我们会说恭喜。但是当你被案例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说啊，恭喜你啊，真为你高兴？好像很少，是不是？因为当你接受了一个教会给你的委托的时候，是一个值得恭喜的事呢，还是一个值得哎呀，我会为你祷告啊，是不是？我记得在去年大概在9月、10月的时候，我跟你们一起的分享以赛亚书的42章，我们谈到仆人的资格，讲到一个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做牧师的，他的一些的职责，从圣经的角度。那在1月份我也跟你们又是看提摩太前书同样的在和大家一起复习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做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当然也是做长老、做牧师的，他的那一个该有的那种的模式是怎么样。那今天刚好又碰上黄牧师在这边刚开始在这里的代理牧师的这个职分，我本来是在想要可能是需要换另外一个讲到的题目，因为仆人之歌已经关于仆人的话已经讲了2次，后来想想我今天还是想讲接着再讲以赛亚书的第49章，当然不是单单在对着黄牧师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在教会里，我们做信徒的，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需要知道，神对一个仆人那个观点看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特别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容许我讲一句不是很鼓励性的话语，我觉得有一点的乱。每一个人对传道人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做传道的人，做传道人的，我觉得我们也要负蛮多的责任。因为我自己也看见，也接触了一些的传道人，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如果他在这里牧会的话，他所给会众的那一个图案，牧者的图案是什么样的？难怪今天在很多的教会，我觉得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对传道人往往失去了一些的信任。当然双方都要有责任的，所以我在这两，特别是这两年多来，我在这方面我心中有蛮多的一些的负担。我觉得这是一些我们都需要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觉得应该经常的被提醒，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而不是单单凭着自己过去在有些教会的经历说啊，我们的牧师是怎么样，好，现在这个新的牧师又应该要怎么样等等。但是真的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看神的话语是如何的教导我们。因为我自己感觉在华人教会里，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都是以相信圣经作为我们教会信仰的基础。因此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需要来看的，就是在神的仆人这一点，圣经是有什么样的教导。那我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1到第7节。可能就先不打这个图片好了，好吧？那如果有圣经的，你跟我一起念，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啊。众海岛啊，我是用新译本，对不起啊。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我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的荣耀。但我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然而我当得的功力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现在耶和华说，括弧里，他自我还在母胎的时候就造了我做他的仆人，好使雅各回转归向他，使以色列可以聚集到他那里。我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只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以色列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的，被本国憎恶的，被统治者奴役的，这样说：君王看见了就必起立，领袖看见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了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引导我们，也开窍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求你的圣灵加力量，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也能够将你的话能够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实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所做的一切都蒙你的喜悦，蒙你所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相信，当然在书店里啊，基督教的书店，你上网去看一下，有很多有关做领袖的书。当然，好像我可能也提过的，也有一本圣经啊，叫做《领袖版的圣经》。当然，有时候会感觉到，那这本圣经大概只有做领袖的才会来看，那对会众有没有同样的这种应用？当然，这种的题目有时候有一点的误导，就是啊，这本圣经只是给这些传道人看的。那我不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一个领袖，那我就不需要看这种圣经。但是你要记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来分类的，这一部分是给领袖的，那一部分是给平信徒的，不，是给所有的人在那里读他的话语。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第42章，也是以赛亚书的4篇的仆人之歌里面的其中一章。如我们去年看的第42章，今天我们看的第49，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就有机会还有看第50章、第53章。所以合起来我们是叫做仆人之歌。在这一些的章节里面，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这一位仆人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在这些的经文里也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身份，有关他的工作和有关他的使命。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第49章，我们会看见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他的仆人，故此身为神的仆人就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首先我们一起会看的，这个仆人是属于神的。我相信在上一次我们在看第42章的时候，这一个观念已经开始出现了。这里所提到的弥赛亚是属于神的，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服侍。或者你已经注意到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用第一人在那里说的，我。然后在第42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不然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42章是说我的仆人，他。所以这就是这2章一点不同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又回到大家熟悉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一位的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他是属于神的。在第1、第3、第5节有几句话我们注意，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远方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我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的荣耀。然后我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在这里给你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案，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这个仆人弥赛亚，他是属于神的，他是被神所看为尊荣的，是非常宝贵的这一位。那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的重点。首先是一个熟悉的题目，就是这一个弥赛亚，这一个仆人是神呼召了他。在仆人之歌，这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主旨，他是被神所拣选，他是被神所呼召的。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提到，就是我出母腹的时候，我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在那里呼召了我，在那里称呼了我。当然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的1章这里也有一句话，这里讲到天使向约瑟显现，并且对他说，他就是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写在以赛亚书的49章之后的400多年。 以赛亚在四百多年前他说，当我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就提了我的名。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以赛亚的那一句话就被应验了，当他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对他说，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在那里预言有一件事，当这个仆人这位弥赛亚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神已经就提名选召了他。然后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这句话就被应验了。然后在这里还看到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神称这个仆人弥赛亚是属于他的，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那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在第三节这里说，神对弥赛亚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荣耀。这位仆人在他的生命里要反映出神的那个荣耀。然后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着又在第二章十一节，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约翰又写了这句话，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的图画，就是在仆人之歌这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说，这一位将来要来的仆人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在身上反映出神的荣耀，神要在他身上能够得到神该得的那一个荣耀。然后当这个仆人弥赛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耶稣的一生就好像一个镜子，将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和神的怜悯就在那里反映了出来。当我们看见了这位耶稣，我们就好像看见了神一样。那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不错，这一位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要在他的身上反映出神的荣耀。那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对，今天是不是也是你和我也都是神拣选的？我们当中有做教会的长老，我们教当中有做牧师的，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同样我们的生命就要像一个镜子一样，能够让神的荣耀能够被反映出来。当有时候我回顾自己的服事，当然这也是我们退休的人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习惯，因为你在后面的日子比你在前面的日子要长得多，但你唯一能够讲的就是你回顾过去怎么样，是不是？我想很多年轻人，你如果你父母在的话，年长的父母很经常会跟你说，哎呀，我们以前怎么样，我们小时候怎么样，然后你一听到这个你马上说，妈又来了，是不是？好，在这一两年里面，我有一些的也有时间来反映出啊，反省的一下，回顾一下自己的服事，想到很多的时候在我的服事里面，我会将我的个性把它反映出来，当然这是无可避免的，是不是？如果在你的服事里面看不出你的个性的话，哇，要么你真的是超人，不然的话你是一个很会做戏的人，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特点，因为我们就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地方，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在你的言语行为、你的服事上一定会表现出来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个性在那里遮盖了我们所传递的那个宝贵的信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然后在这几年也提醒一些特别在国内的培训的一些的传道人，也包括神学生，我说我们要好好要谨慎， 不要让我们那独特的那个个性遮盖了那宝贵的信息。因为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矛盾，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传道人之间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不是跟真理有关的，乃是都是因为我们的个性。所以有时候我看见了一些的争论，我心里面觉得哎呀好可惜，是不是？我还记得我自己在第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当我经过了十几年要离开，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在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们非常就是高兴你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有十几年的时间，他说你现在要走了，我要跟你讲一些真心话。我说好吧，你说。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很喜欢忧虑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将我们的自己的难处来告诉你。当然我听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有很大的一个震撼，一方面我有很惭愧啊，一方面是很感激，因为他们很爱护我，他不愿意将那些不好的事情告诉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我觉得我在那一个时刻我感受到，会不会在我的服事里面让我自己的个性的一部分，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忧虑的一个人，然后遮盖了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那一个信息。所以那个弟兄讲的那一番话我到今天一直都在记得。当然在他跟我讲这番话之前，我也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克服我的忧虑所以到今天的话，那就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忧虑。可能到了一个地步，我太太反而说怎么你都不忧虑了是不是？那有一段时间这是我的，就是我的特点。因此我是觉得是不是你和我都要好好的思考，要对自己要有认识一下。你和我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信息，但是不要让我们的个性把这个宝贵的信息遮盖住。我还记得大概也有应该可能有六七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要到休斯顿那边来带领特别聚会。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很短的一个邮件给他的那个组织，我说某某牧师的信息我们都非常的认同，从神学的角度100%的同意，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一个牧师他的个性他的脾气往往把他的信息遮盖住了，希望当这个牧师来的时候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注意一下，因为他有个好好的信息，但是不要被一些的脾气等等把这个信息遮盖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特别我们当中做神仆人的，让我们在每一件的事上，在人面前的生活，在人后面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都要将神的美丽，神的那个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彰显出来。然后接下来这里第二节这里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他使我的口如快刀，那我想大概大家都有点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想口如快刀是不是说这个人讲话好厉害，他的舌头很尖的，是不是？然后我们时常说，哎呀，那个牧师某某牧师讲话好厉害的他的口好像，他的舌头好像一把刀一样的当你听见这种评语的话，你要非常小心点，这不是圣经讲的因为这里讲的这一个口如快刀，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指着神的话语，但是说当我在讲神话语的时候，当这个弥赛亚仆人在讲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好像一把刀一样的。好，这个仆人他有一个神话语的一个指示。好，在这里用两个图画来描写这一个话语，就神的话语。首先是如快刀，又还有使我成为磨亮的剑。这里讲到神的话是有果效的，好像刀跟剑一样， 然后当耶稣在世上教导的时候，百姓就因为他口里所出的言语感觉到惊讶，因为他的教导是有恩惠和权柄，不像其他的老师一样。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他们听了之后，彼得讲完道之后，他们听了，他们就觉得扎心，然后就说我们要做什么。门徒是在那里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就像一把很快的一把刀，一个利剑，然后能够刺进听众的心里面，导致他们说既然如此，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接着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剑更加锋利，甚至可以刺入破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这里是讲到神的话好像一把刀一样的，一个很锋利的一把刀，一个快刃一样的，可以话语出来的时候会刺到人的心里，把人心中的一切的意念都能够把它解开出来。所以当你和我站在神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全部都在他的面前会被暴露出来。这就是神的话语好像刀一样的锋利。然后在这里还有另外的一点我们要注意的，还是回到第二句，对，他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然后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这个意思是指说神的话语，你记得在以赛亚说这番话语的时候，是指说神的话语是被隐藏的，然后当耶稣来了之后，就把所隐藏的都把它显明了出来。四十九章的第二节说，以前被隐藏的，以前不多人知道的，但是耶稣这一位仆人弥赛亚来了之后，就将那个隐藏的那个内容，有关这个救赎的故事，就把它切开了。那今天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又有什么意义？神的话语已经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已经不再是隐藏了。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神，能够看见神的那一个救赎的那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因为神的话语已经不再被隐藏的，所以我们身为他的仆人，身为做领袖的，我们的特点就是神的话语，这是你和我服侍的一个特点。我想在中国的教会，在早一个时代，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话语的执事》，是指说我们的服侍就是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为了让这个话能够像刀一样的快，像剑一样的尖，那你一定要有好好的长的时间，好好的在哪里准备。那就那一个准备，就是这里所说的像刀在神的手阴之下，是别人看不见的那种的准备。包括你需要了解这段经文的信息是什么，要了解神在这个话里面要跟你和我说的是什么，今天回去了之后神的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发现在又是回到华人教会，我觉得这个问题往往比较严重一点。我们很容易的将我们想要讲的信息读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时常跟一些的在国内的神学院里面一些同学，包括一些的传道人和我以前教会的一些同工，我说你讲的道都是非常的好，你里面的内容我都能够说阿们，但是你的内容跟这段经文好像是没关系的，是不是？如果我今天跟一些的，如果在神学院的学生在谈，看一下他们的讲道的作业的话，我第一件看见的就是，他经文都还没有看，他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然后他就将他要讲的信息就套在这个经文里面了。 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有讲道的这个服侍，在教主日学 小组讲解神话语的时候，重点不是要把自己的信息放在这段经文里面，而是让这一段的经文来决定你的信息是什么。这是我希望在华人教会里面，包括磐石教会，也是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好好的能够下功夫，让神的话语来决定我的信息，而不是让来不是而不是要找一段的经文来支持我所要讲的那一个信息。如果我讲的话，神的话如果要像刀一样的快，像剑一样的利的尖锐的话，我必须要殷勤的做那隐藏的，做那幕后的工作。要知道这个刀被拿出来，剑被射出去之前是被隐藏的，是在隐藏人家看不见的那些的时间里，你下的功夫在那明白神的话语，把它传讲出来。然后在第三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仆人是看重，最终看重神的评论。在第四节我们看到这里的一句话，这里我是指说弥赛亚仆人，我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然而我当得的功利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我想我们特别注意前面的一部分，这位弥赛亚说劳碌，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了气力是虚无虚空的。在这里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一到第三节我们看到神在呼召我，在我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的名字，他已经提了我的名在那里召我，所以可以说是弥赛亚服侍的一个开始。但是来到第四节的时候，好像他开始进入他服侍的尾声了。他回头看，然后他说了这一番的话。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一位的弥赛亚，经过三年的公开服侍，在加利利服侍的时期的那一个大的群体，现在已经越来的越小了。官方的宗教领袖已经开始策划如何把他置于死地。当他被逮捕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在他的身边，跟随他三年的12个门徒之一把他出卖了，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门徒约翰站着，远远地站在那边。这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是不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没有说神啊，我要为那将来的苦难，我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有这个福分，为你受苦，为人的罪而死，我谢谢你。没有这样的话语，反而他说的是什么？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一个杯离开我。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失望的，这是一个绝望的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没有像中国那些古装的电影啊，有圣旨来了，好，然后这一个人马上就跪下来领受圣旨。这个圣旨是什么？是皇上赐死。好，那你接了这个圣旨，你还要说什么？你还要说谢谢隆恩，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话语，说我谢谢你给我有这个机会上十字架。不，他说的就是怎么，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然后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正如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正如有一些的宣教士长期的在阿拉伯国家宣教，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看见一个人归主。他们也尽可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气力是虚无虚空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在教会做长老的，在教会做牧师的，有没有？ 你殷勤的在那里服侍，在带领会众，但是却没有看见任何的果效，或者你有没有看见一些朋友的圣诞信而感觉到沮丧？现在不晓得还流不流行啊？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写一些信传给朋友们，来告诉你一下今年我们家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年我家的高峰，就是我12岁的孙女能够在波士顿交响乐队里拉提琴，刚好那一次马友友 坐在她的身边。又或者是说我的另外的一个孙子，他才只有12岁，又拿了多少多少的奖学金。我不知道你看见这种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怎么样，就是至少我看你这些信的时候，我有点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哇，你12岁的孙子孙女，哇，就在马友友的旁边，在拿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我这个12岁的孙子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已经20多岁了，可能还不知道在干什么，还在要找自己，是不是？然后你听见一些的传道人说，去年服事的高峰，看见有200人加入了教会。啊，你看见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样？那我看见的话我心里面又会有点酸溜溜的，是不是？哇，你一年就有200人加入教会，我这里一年如果有1个人加入教会我都不晓得多高兴了，是不是？然后又有人说我今年去哪里哪里宣教，哎呀，带领了好几百人几千人信主，你想想，哎呀，我去了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带领他们归主，是不是？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有些这种的经历，是不是？你在哪里拼了命在哪里，在教会带领教会的事工，带领教会的长职会等等等等啊，结果血压又高，血糖又升高等等等等，是不是？会不会有时候感觉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用？哎呀，跟他们一比的话，哎呀，真的是一个输家，是不是？都输的，他们都是赢的，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但是让我们注意一下第四节是如何的结束。然而我当得的功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不错，从人的角度所做的好像是突然的，看见的好像是虚无虚空的，但是这一位仆人弥赛亚说，我的期望是什么？是在耶和华那里，他的奖赏是我所看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不是你的成就有多少，不是你带领了多少人的信主，也不是你的教会有多大有多少人，你们的教堂又在那里扩建又盖新的教堂有多大，不，神所看重的是他仆人的忠心，而不是我们的成功。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然后他会按照我们所看他所看见的来奖赏我们。我们所要看重的不是我手上我有多少的成就，有多少的一些的奖状一些奖状，然后这些的奖品等等是可以给你看的，不，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这也是我们要看重的。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最后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弥赛亚他的回信，是不是？然后来看看神怎么样回应他。在第5、第6节这里重点是放在这里的重点我先讲一下括弧里面的这一句话，就好像跟上下文有一点点的缺少这个连结，所以他翻译圣经的就把它放在括弧里面。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第6节，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福星，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只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界。意思是说，这位仆人弥赛亚在以色列的民中他是一个光，所以以色列民众已经有了光了，但是他们要使这个 也把弥赛亚是这一个的群众，这个民族要归回到神那里，要使他们与神和好。但是神在这里特别说，不错，你是要使以色列人回归，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复兴，这是小事情。所以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然后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在马太福音的28章，使徒行传的1章第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从你们去，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这个福音已经传到当时的地极，就是罗马。在使徒行传结束了之后，福音又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到另外的一个国家，一个大陆到另外的一个大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传递，这个福音临到了你，也临到了我。那我们要再一次的要问，那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神对这个仆人弥赛亚说，你使他们归回，你做他们的光，这是小事，但是有一件比这个事更大的，那是什么？那个就是要你做，要你是做外邦人的光，使我的救恩能够传到地极。今天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主日崇拜，我们的讲道，我们诗歌的敬拜，各式各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让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乃是神要透过我们把他的福音要传得更远更远。因为还有许多的地方，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所做的，神说，哎呀，这是小事啊，你以为是了不起了，但是神觉得这是小事，这是小儿科，还有更大的事情要等着我们去做的。我经常回想也和反思，在两个教会先后服侍了30多年，算了一下30年来大概用了多少时间在开长执会。有时候开长执会一开就好几个钟头的啊。我也听闻说有教会他们是礼拜五晚上大概7点钟开到12点还没有结束，然后呢很多的决定就要在12点钟要表决了，那12点钟就让大家来表决投票，赞成不赞成，然后好投票投完了，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再问，那个礼拜晚上投票投的是什么。啊，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开长执会也有开了大概有2000多个小时吧。但是如果你问我，在2000个小时的会里面，你讨论了些什么？哎呀，我真的很惭愧啊，都不太记得了。有多少的讨论的结果是惊天动地的？哎呀，也很惭愧，惊天动地的事情好像也不太多吧，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些的会不重要，是不是？这些会也是重要的，是不是？那是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不要把它忘记，是不是？那更重要的是什么？那更大的是什么？神对仆人弥赛亚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带过来是小事情，更大的是我要使你做列国的光，将救恩传到地极。在过去的几年有机会接触到国内一些不同教会的系统啊，和一些的神学院，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个心要把福音传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我记得大概是在差不多是3年前，那我在山东一个农村的一个家庭教会系统里面在那里有些的培训，然后就那一次就听他们说，他们那一个家庭教会的系统 他们开了一次的整个系统的一个会议，然后就决定派了三个家庭去巴基斯坦去传福音。当时我心里面蛮好奇的啊，一个农村教会的系统，他们派了三个家庭，当然这三个家庭的背景，他们有些有自己的生意等等，但是他们都把它暂时的放下，然后到巴基斯坦，那语言不懂，他们的英文也不行。哦，那时候又有一个在好像是在初中教英文的一个老师，他也是信徒，他就把他的工作就辞掉，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的去巴基斯坦做他们的翻译，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那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啊，不对不起，去年啊十月再回到那个地方，刚好其中的一个宣教士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就回到山东要再动一个小的手术等等。然后我看见他们那种的心态，他自己说呀，身体一恢复了之后他马上又要回到那边。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些的感触啊。我们想我们一讲到农村教会，我们对农村教会都有我们的个人的一些的成见啊，不管你的成见是什么都有。但是当我体会到他们不是单单在那里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们真的在那里自己就出去了，然后小孩子的教育等等都会是一些的很大的挑战。但是这是给我一些很大的一种的提醒，不错，平常做的事情都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礼拜天开的聚会崇拜，每一次的长智慧，每一次的探访，每一次的诗歌敬拜都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更大的那一件事，就是要把不要把我们的服事单单的限制在这一个的建筑物里面，我们要记得还不一同的地方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听到这一个的福音，更大的是把福音要传到地极，让我们不停在寻找，不停的在质问，我们要怎么样做得更好，好像我们这一个教会人不是很多的一个教会，但是能够把福音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这个建筑物之外，在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甚至世界各地方。我们就要结束这个仆人之歌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的要看第七节，以色列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的，被本国憎恶的，被统治者的奴役的这样说，君王看见了就必起立，领袖看见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了你的以色列圣者的缘故。这里讲到是这一位将要来的仆人弥赛亚，这个仆人在世上的时候是被人轻视的，他服在三个君王之下，一个是罗马帝国的君王，一个是提比利亚的王，一个是希律王，而且这三个君王都不是友善的君王，往往是没人道的，但是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却是在他们之下。然后有一天君王看见了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仆人就必定的要起立，王子看见他也要下拜，所有被造的都要在这一位仆人弥赛亚前向他敬拜，那一天他要得到一切他该得的尊荣，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位信实的神绝对不会亏待他所拣选的那一个仆人。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的职位，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执事，其他的同工，我们一定会遇到高低不平的时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我做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没有问过这一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服侍过。如果我太太在这里的话，她会说，不错，你每个礼拜都是讲这句话，你每个礼拜天下午，每个礼拜一，你就是说这一句话，是不是？觉得有什么意义？不如就停了，好算了，是不是？我们讲神的道，但是好像没有人听进去。 我们爱就好像没有回应。我记得当我在被安理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在那个按手的过程里，他就说，你现在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你要去讲，但是没有人听，你要去牧养他们，但是他们不听话，他们会背叛的，是不是？但是你还是要去做。我们的服事好像没有回应，好像觉得是突然的，但是我们的鼓励是什么？知道神在那里寻找对他忠心的人，他在寻找那些能够反映出他荣耀，反映出他圣洁，他公义公平的人。不但如此，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拣选了，他也呼召了我们，我们能有蛮有把握的知道他必不会让我们蒙羞耻。然后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我们要和所有其他的受造物一起的在他的面前跪下来敬拜他。这是那更大的好的无比的事。因此不要让眼前目前那些小的事缠住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看得更远，做得更大的事。但我们要记住，百人带回归回啊，在这一个社区里做光，百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还有更大的，把这个福音带离开这一个的建筑物，到我们的社区，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也包括更远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有是属于神的，有神的呼召，要反映出神的那个荣耀，神的美丽。一个仆人有的是一个话语的，就神话语的一个指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看重的是对神的忠心，同时也不要忘记有那更大的事，就把福音要传得更加的远，到那些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我相信我们都听见这样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些的反省的时刻，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一个话语的指示，我们对他的服事要忠心，我们要看得更远。如果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没有做好，你需要做些的调整，好不好？在这时候你就来告诉神，然后也让他来帮助你，好叫我们的服事是他所喜悦的。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回应神刚才对你所说的。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我们心里的声音。奉耶稣的名祷告。